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儿。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之前我们聊过鲸鱼哥的中国行，突然崛起的一个开源的项目 DeepSeek TUI，它的作者是美国的一个独立开发者，他因为在推上面用中文发起了号召。来组织起了一支在中国对他非常感兴趣的用户和粉丝。我们老庄和其他的一些朋友们也对他沟通和协作的过程当中发挥了一些作用，所以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专门聊过这个事情。然后前不久他也接受邀请到中国来走了一圈，但这个事儿呢，最后走向了一个可能大家都不太想看到的一个状态，最后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中间有一些是是非非，现在在。网上也传的挺多的，那我们老庄作为其中的当事人之一啊，也难免会卷进去啊，所以我们今天简单聊一下这个事情啊，这个先让老庄来跟我们说说
这就得书接上回了。
吧。
上回还是一个礼拜前，对吧？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很兴奋，因为那时候他还在国内跑呢，然后去了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最后的两站是一个杭州，然后哦不对，杭州去了，然后上海。我们基金会迎接，然后在上海办了一场，然后我又跟着去了北京。我之所以跟着要去北京呢，是想要敲定他这周二5月26号的行程，他要出现在我们在基金会本来打算在武汉办的一个活动，所以我到北京去了，也见了他，还见了那个其实网上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叫 Frozen 的一个朋友，
Frozen。
Frozen 对。之所以是要见 Frozen 呢，其实这就很多背景都是我后面才搞清楚的。比如说，最开始出钱请 Hunter 来中国，就是 Frozen 加了他的微信，然后呢，主动提出，要么你来一趟武汉吧，我帮你把来回机票出了。然后呢，武汉这边有一个叫不是黑客松，叫 Hack House，还挺有意思的。他们搞了一个在武汉乡下搞了一堆小一几套别墅吧。就是让这些做黑客松的人在那边干5天，而不是干2天，然后就想把这个亨特引过来，亨特就欣然同意啊，就有人帮他出机票嘛。所以呢，最神奇的事情就是，武汉的活动是5月27号开始的，一周的5天的时间。然后呢，我首先要去跟那个 Frozen 商量，就是说，那5月26号那个亨特是不是已经到武汉了？如果到了，是不是可以先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27号再去参加你们的活动？都聊得好好的。那个时候是在上周的礼拜天的时候，聊得好好的，就等着他后面去武汉了。结果到了那天晚上，当天晚上突然听到消息说他要回国了。然后呢，他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就直接。在他的每一个微信群里面发了消息，就是说，大概的意思我就不说原文了，大概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有两大堆群，有一堆群呢，它的标题是"鲸鱼兄弟"什么什么的群，一群二群三群四，有8、9个群，这些群呢是 DataWell 和我们，就是我和 DataWell 一起帮他建的群，另外还有一堆群呢。是 DeepSeek TUI 什么什么群，那个群呢是一个叫 Mark Sun 的人帮他建的。但是呢，鲸鱼兄弟的这些群呢，Hunter Brown 都是群主，而那个 DeepSeek TUI 的群呢，他都不是群主。然后他就在那个群里面就发言，意思就是说，那些群不是我认可的群，鲸鱼兄弟才是我认可的群。然后他就自己退出了那些。DeepSeek TUI 的群，而且说那些是非官方的，这就是第一个裂痕。第二个裂痕就是他说要退出，要回国了。然后呢，我们赶紧就私底下，就是我和 DataWell 的创始人和 Hunter，我们三个人拉了一个非常小的群，就其实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就是你做任何决定我们都支持，但是如果你冷静下来的话，我们还是欢迎你继续中国的行程。然后 当天晚上他说他再想想。到了第二天呢，我发现他还挺活跃的，在群里面还跟很多群友都在聊 DeepSeek 的 DUI 的事情，聊他的那个项目的事情。但是到了下午，我就发了个微信，就单独私信问他，我说：“那你现在心情好点没？怎么还有什么打算没？”然后他说：“我还是准备回去了。”我说：“那好吧，尊重你的决定。”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在那个群里面其实是发了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他在指责一个叫 Mark Sand 的人在利用他。这个消息呢，当然被很多人截屏拿出来说，但是等到别人截屏拿出来说之后呢，其实他也站出来说啊，我们不能去责怪 Mark Sand，大家都是普通人，每个人都会犯每个人可能会犯的错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还是想把这话圆回来的，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就已经发酵了。然后这个网上就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好事之徒写文章嘛，那这些人有远有近了，就是跟这个事情有远有近，有些呢隔得近一些就会质疑，就是说，哎呀，我们之前其实已经看到了 Hunter Brown 的行程了，怎么会排得这么密呢？就平均1到2天一个城市。这个也太累了吧！怎么能把人这样牵着走，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这是一类声音。另外呢，就是已经有人又翻出来，就是他参加的有些会议里面是卖门票的，而且还宣称说这个 Hunter Brown 是这个什么什么会议的导师啊，诸如此类的。但其实跟他的关系可真不大，这就已经开始发酵了嘛。然后再后面就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在 Twitter 上面的名字叫做Max for AI 的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叫做这个中国的天才们正在排队崩开源。这篇文章真是火爆，几万加的，大概两三万加的阅读量。然后呢，它相当于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他的角度，都不可能说全嘛，因为很多东西他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就说了一个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谁谁谁帮他办了签证，谁谁谁开始就是逐渐的往他的行程里面加入更多的城市。然后呢，还提了一个细节，就是有知情人士事后回忆。如果不是亨特自己坚持的话，组织方根本不愿意让他接触其他真正的开源社区。这个话是这个Max for AI 写的，但其实实情是什么呢？实情就是在杭州的那场会议里面，就是在这个 DataWell 组织的杭州的那个DeepSeek TUI 的一个聚会。然后我们不是还在那边办了一个叫做开源生态运营班嘛？还请他做这个运营班的导师，在那个会上他非常的开心，就亨特非常开心。但其实，组织者就是拉着他全国各地跑的组织者呢，另外还组织了一场，就是同样都是当天下午2点到6点的活动，另外有一场是2点到6点。最开始呢。我因为是在 DataWell 这边厂子的，我就跟这个组织者就商量，就是说啊，这个我们最起码要分个前后吧，让他先来 DataWell 的厂子，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提前一点，比如说4点结束，然后呢让 Hunter 再去那个厂子，啊，对方也同意。但后来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Hunter 不想走，他想待在这个 DataWell 的厂子，那边人呢就一直劝他说要去下一场，要去下一场。这个让亨特很不开心，就是这种事情，有一个个的，一个一个的争执。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在 Max for AI 的里面还说了一句话，叫试图垄断他所有对外的沟通渠道，这个话是胡说八道。就亨特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几乎所有加他微信的人，他都不会拒绝。所以我根本无法想象有多少人跟他发过微信、发过私信，而且更何况他在推特上面、在那个在 Telegram 上面都有渠道， 没有任何人能够拦住他的对外沟通渠道，这是一个细节。就是这篇文章里面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真实的，但是有些是虚假的，有些是这个人想象的。当然，到后面这个 Frozen 就很痛苦嘛，因为他是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他当初是出了钱，来回机票，请了这个亨特来中国。但是到最后，亨特就去了北京，本来要去武汉的就没去，所以他那个亨特号黑客 house 是最惨的，就啥也没开始就弄崩掉了。这是一个事情。另外呢，还有一条线索，就是这个 Frozen 其实是 TGO 的成员，他是武汉 TGO 的一个。算是核心管理层吧。TGO 是一个国内非常著名的，在每一个城市都有联络点的这种IT 高端人士的一个收费会员群，大概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呢，其实在这个里面，那个叫 Mark Sun 的人，他其实也是这个 TGO 的成员，而且他的能量其实远比这个 Florian 的能量要大。于是呢，就联络了中国各地的 TGO。所以才会有了 TGO 的上海站、杭州站、北京站，什么以后面还会有成都站，还会有这个深圳站，还有澳门站，反正他都会联络，就是这么出来的。就是 TGO 这个组织的能量和他的那种怎么说呢，快速的扩散性，使得这个Hunter Brown 的行程被快速的塞满，甚至会不断的加码。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我并不认为 Mark Sun 是有太多的这种叫做拉着 Hunter 去赚钱，就是只有一场活动有一个2999的门票，但其他所有场的活动都没有卖钱。这个我也要帮这个 Mark 澄清，就是不是说就是拉着他走所有的商业活动的，其实有太多的活动都不是商业的，但是呢。在那天晚上，Hunter 就跟 Mark 就吵翻了。吵翻了之后呢，他退出了所有群，而且要求这个Mark 把所有 DeepSeek TUI 的群解散掉。但是 Mark 并没有真的把那些群解散掉，所以那些群只是被改名，但是被保留下来了。这是一条线索，而另外一边呢，就是我昨天才发现的更加离谱的事情是，Max for AI 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还被虎嗅转载了。在虎嗅转载的文章里面是怎么写的呢？最开始出钱的人从 Frozen 变成了 Mark，这就太离谱了，
这都能改的吗？
完全不能理解。
他们是不是以为这是同一个人，还是怎么
我不知道。
着？
就是这个改名是最让人不能理解的，而且其实我们再看一个细节啊，就是虎嗅那篇文章，它是标明了原著的，就是你只要一个点击就能够回到原来那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两边的文章内容差别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所以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改名，但是就会把这个事情变得更乱，因为 Mark 这个名字就出现了两次嘛。就在原来这个 Max for AI 的文章里面是最开始是 Frozen 出钱，但是后面呢，这个Hunter 跟 Mark 闹翻，是这样的，但是在虎嗅的文章里面就变成了是 Mark 出钱啊，到最后Frozen 不是 Hunter 又跟这个 Mark 闹翻了，就是变成是跟他最初出钱的人闹翻了，这就
对，
完全颠倒了里面的因果的内容。还有一堆烂事儿，就是前面的这些我可以认为是这个唯恐天下不乱，但是还有一些我可以直接骂为，就是有某 FCC 成都的一个人，就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FCC，FCC 的全名叫 Free Code Camp，也是一个开源学习组织，我可以理解为 FCC 因为跟 Datawell 有竞争关系，所以。当这个 Hunter 离开中国之后，这个 FCC 成都的这个人就直接把污水泼向了 Datawell。 而且他还找到了一篇文章，就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的一个小伙写了一个长文，宣布要跟 Datawell 断绝什么合作关系的一篇文章，意思就是说，你看没，Datawell 向来不干净。但事实上，在他那个帖子下面，马上就有人回帖，是说那个小伙后面已经澄清了这个误会，已经早就解除误会了。这是发生在3月份的事情，他竟然存着这个文章。留着，等到别的事情发酵的时候拿出来攻击 Datawell。
哎呀，这个就是郭德纲讲的，只有同行的仇恨是最强烈的。
就这里面的事情很多很多，我就不再展
删
开
掉
了。
了。
说对，
所以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有人邀请他来，然后有更多的人 involve 进来，拉着他到处走，参加很多活动，行程安排也缺乏规划，里面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然后到了某一个节点，终于爆炸了。这个爆炸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很难具体考证啊，就到底是，某个人让他不舒服，还是某件事情让他不舒服，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这个 Hunter 自己突然就觉得不对劲儿了，然后他就要终止接下来的活动，就走人了。
对，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流程。然后这个里面有几个关键的角色啊，一个是这个武汉的 Frozen，显然是损失最大的一个人，因为他出了一些钱，但是最后他这里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积极筹备这个事情的又有几波，有个别的场合有收钱的情况，这个是相对比较恶劣的。就是如果你收钱的话，那肯定你的这个当事人你是要知道的，就这个 hunter 应该是要知道的，而且收益大家是要先谈好。反正这件事情给我的一个总的感觉就是，大家都怎么这么心怎么这么大呢？就是你问我的话，我觉得主要责任是 hunter 自己啊。他有几个大的问题，
可
第
以
一
这
个
么
就
说。
是他冒冒失失就来了，然后所有的行程他没确认过，这很奇怪。
啊，来者不拒。
那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有好处你就来，然后有责任你就走了。我觉得这个很要命啊！你当时决定要回国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机票是武汉出的？你至少要把武汉这个人的情还了再回去吧。
对呀。
就是换了我的话，我一定是我哪怕再不舒服，我说所有的活动我都停止了，但最后这个 Frozen 我得去，因为他出了我机票钱。是吧？正常的，我就应该是这么考虑啊。所以，他第一没有确认他的行程，第二没有确认所有的商业合作关系，然后冒失就来了，然后中间又很任性的就走了。所以我觉得首责肯定是他。Frozen 也有点心太大了，就是你换了我的话，我出钱之前好歹得有个协议吧，哪怕线上签一个备忘录吧，是吧？至
这
少
个
事
事
后我
情，
可以拿出来说，你看当时他答应来的没来啊，我这个吃亏吃在实处吧，至少。这心太大了，这搞开源的都这么理想主义的吗？
我这么，我补个细节啊，就这个事情，我回到家以后，跟家里面我儿子老婆聊天嘛，然后我儿子就是第一反应就是没有签合同吗？
这学法律的到底不一
对
样
呀、啊。就果然有学过法律以后，心态就是首先会想到要签个合同，
对啊，
哎，但是我们所有的人啊，就整个身在
都没
其
想
中的
过
人
这
都
事儿。
没想过要签合同，
所以
全
我
都是
跟你们
凭
说啊，
私人关系和个人信任。
我在节目里面说过啊，我建议我们听友有条件的都要交一个学法律的朋友，会有很多好处的。这个老庄是大成功啊，养了一个学法律的儿子，这个太好了。
是啊。
最后才是这些趋利的，有点像蝗虫一样啊，就是追逐热点啊，追逐流量，想迫不及待的把它变现或者变成自己的私域流量的这些人，这些人呢，他主要的问题是贪婪，
是，
那贪欲这个事情呢，我称之为叫人之常情了。这种东西只要在法律边界范围之内，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以看不起他，但是你不能谴责他，是吧？这个没办法啊，只能这么讲。所以真要说总结责任的话呢，我觉得真的是这种交流当中啊，一个是必要的协议。合同或者至少有个备忘录是很重要的。第二呢，因为我没有跟亨特打过交道啊，就是以后有机会真的要告诉他这件事情。他如果真的想在开源这个领域混出点名堂来的话，那对自己的事情要自己有能力去安排，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对，我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 Hunter 有没有机会听到啊？对，
那
那
他
至
估计
少，
听不懂。
对，至少庄老师可以，因为你们可以聊天嘛，把我们的一些建议啊、想法呀，也可以传达一下。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事儿，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是个挺好的一个事情。同时呢，虽然 Hunt 回去了，对，我们也是希望他不要有一些不愉快的一些东西。对，我们事后反正也做了一些盘点吧。对，毕竟也都是希望通过开源社区啊项目，对，一方面交到一些朋友，第二个呢也为自己的一些职业发展呀，提供一些帮助。对，我觉得还是这一块可以和他持续去交流。
肯定会传给他。而且的话呢，其实我还跟范晶晶都在聊，就是说我们想邀请他来参加我们开源社的中国开源年会，
那太好了，
让
太
他
欢迎
再
了。
来一次。而且的话呢，让他有一个真正美好的体验，这是我们想要用实际行动来弥补的事情。
对，这个挺好。
也不用有什么弥补的这种想法，也不亏欠啥，对吧？谈不上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如果你们要邀请他来参加开源年会，那必然是对你们这个年会有帮助，你才去邀请他。如果没有什么帮助的话，也到年底谁知道什么样子了？
哦，也是。
不，这真的不要有这种心理包袱。不要说你们了，我觉得大部分人也没有犯什么很大的错误。商业嘛，你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这样，除非就是你签了协议被人坑了，那你是无辜受害者。
也是。
好的，那这个事情我们就简单的说到这儿吧，是个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也没啥啊，这个每天都有类似的事情在发生。第二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小米最近的一些营销啊，尤其是在 AI 产品上的一些营销的事情。那引发我们这个讨论的呢，是最近小米的 MIMO 啊，那个模型在降价，然后降价呢，先是他们的明星员工啊，罗弗利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面发了一个挺长的一个推，来解释他们要接下来做的降价的一件事情，然后说后面会有官方的推文来说明。那后面果然也有官方的在各个渠道都有发啊，推特啊、公众号啊都有。这个里面就提到一些很有意思的观点，最早也是老庄发给我们看的，所以也先让老庄来说这个事儿。
其实就发现这件事情以后，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槽点太明显。第一个呢，是它的降价幅度高达99%，就让人悚然一惊啊！啊，能降这么多吗？那它原来得有多贵啊？因为又有人说它降价99%之后跟 DeepSeek 差不多，
对的，
那你原来是比 DeepSeek 贵100倍了。
差不多就
这
是。
是第一个槽点。第二个就是它的原文是这么说的。我们在降价之后，我们的生产的那个推理引擎接近满负荷运转，但仍能够实现收支平衡。我们此前建议 LLM 公司不要盲目降价，正是因为什么什么，才能够让我们的 API 避免亏损。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槽点太多了，我就转发了一句，我就说 DeepSeek 都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啊！我们此前建议 LLM 公司不要盲目降价，你是怎么就这么自信，能够站在某种行业领袖的角度建议别人不要盲目降价呢？这话你放嘲讽的时候，没想到会反噬到自己身上吗？这就是第一个槽点。然后其实，好多天以前了，我看看啊。就是罗弗利曾经还接受过一个访谈，对，大概在4月底的时候接受过一个访谈，大概意思就是说，跟他聊很多很多关于小米 AI 的事情。那个访谈挺长的，但是我看了个开头我就看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就是光那个开头一开始，别人就在问他，就是说你现在最近是什么状态？然后他就说啊，我最近特别兴奋，我开始用这个 Open Cloud 了。然后我用 OpenClaw，我觉得他太厉害了啊！他又能做这个事情，又能做那个事情。我的评价就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才
还
会
是
这
好像
么
比较
震
晚了。
惊。
他说这个的时候，好像已经不是最开始了。
对，问题就在这儿，就是没见过世面，然后呢，混淆了 Agent 和大模型的能力的边界，然后把这些事情都看得非常的神奇，然后接下来就。他作为团队的主管，就要求他下面的每一个人都一天要用够多少时间的龙虾，这非常的管理风范啊，就是 啊，我开始用了，
刻
我
板
要求
印
下
象。
面的人，我要求下面的每个人都要用，每天不用够多少多少小时，那么他们的认知就没有到我这个高度，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他的认知高度到底有多少呢？我就很震惊，就是再往前推，好，我们再往前推，就是他被宣传为天才少女那时候，那个时候我的第一印象就不好，因为在此之前还刚刚出过一个天才少女。对，然后她当时是被宣传为天才少女，然后 DeepSeek 当时的架构的核心人物，然后被挖到了小米，然后怎么样，然后我们再顺着这个时间线往回看，就是按照时间线顺序的往前看，一个天才少女，然后在她的访谈当中，她暴露出的认知。对于 agent 的能力边界一无所知，而且还没见过世面的那种，要求下面的员工跟上他的认知，然后接下来到了今天到了昨天吧，开始去嘲讽别的厂商，叫他们不要随便降价，就整个这一条线索让我对他的好感几乎都快到负数了。反正就是顺着时间线，我可以聊一下槽点的问题。
他这个文章当时给我看到的感觉也是，就是说，就这句话很突兀，就说我们过去建议如何如何，就是你谁呀？你 你能够建议智谱吗？你能够建议 Kimi 吗？你是一个后来者，是一个新人，前面老大哥一堆了，个个都比你牛逼啊。然后这个建议啥意思呢？就是在我还没降价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降价，是这个意思吗？等我降价之后，你们再降价啊！等我们敢于降价的时候，你们再降价，就很奇怪。他这个小心思很容易被看透，但是呢，他自我感觉比较良好。所以我在我们听友群里面也是感慨了一句，就是公司的品牌和 PR 这事儿真不是随便谁都能做的。天不天才少女我们先搁一边啊，但是我觉得罗富丽这个人吧，他肯定是那种学霸型的人，可能一路都是学霸，成绩比较好，然后。做科研什么的一直都很顺，成果一批一批出啊，就是这种一路很顺的那种学霸啊。这个比上一次另外那个天才少女可能还是要实在一些
那应该是。
的。但是当初他挖角这个事儿出来的时候，我就在节目里面说过，我说他不可能是 DeepSeek 的核心的成员，因为 DeepSeek 没有什么核心成员。如果真要说的话，唯一的核心成员就是。梁胜啊，现在大家已经说梁胜的恩情比海深了。除了这个以外，其他其实都是大家都在一起做事情啊。就是现在 AI 这个战场，它已经过了那个单一的天才灵机一动引发一阵的突破这样的阶段，已经过了。现在是要一批的天才在一个茫茫的大海当中去寻宝，是这么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其实比单天才突破的那个阶段要更难。单天才突破，说实话，他有点运气成分，但是突破就突破了，立马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呢，这样的突破非常难得到啊，所以大家都是在茫茫大海里捞针，谁捞到谁就能往前走一步，也就走一步啊，大概都是这样了。那这个时候呢，谈不上什么核心，就大家都是在努力工作的，我称之为叫探索者，科研里面的探索者是都是这样工作的，很正常啊。你说一个人怎么样，那不可能啊。这个是非常经典的，就是小米喜欢搞的一类的营销，尤其是那个时候小米刚刚起步嘛，一穷二白啥都没有，我要开始搞大模型了，我总得有一个旗帜吧？但这个旗帜又，你说现在去找那种大名鼎鼎的什么人的话，第一可能很贵，第二人家不一定愿意去一个新的团队，那么就找一个性价比又可以，但是又存在一定的塑造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偶像。天才少女啊，这样的东西他们玩起来也很赚，也很容易把它玩顺。至于说啊，什么几千万、1个亿年薪这什么的，这种跟当事人商量好，用股票什么的方式套住，很容易做到的，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实际成本也不高的。可能实际上发了现钱，也就是百万、几百万这个数量级。所以这种东西是行内的大家都知道的套路。然后去了之后，是不是就立竿见影的让小米的模型厉害起来了呢？那也没有，但是它确实从零到一把这个模型做出来了，而且模型还可以。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说明它很强呢？至少说明它还可以。但是你说有多强，这也不好说，因为现在 顶级的大模型，你想做到真正的 SORTA 是非常难的。但是你跟住这个 SORTA，离它差距不大，做一个可用的东西出来，其实门槛还好，主要是资本投入啊，你要投入算力，投入数据的一些冷启动的成本。你像我们现在就是以前没有这方面积累的厂商，它也能很快的搭起这样的一个模子来。包括腾讯最近重新开始做的混元三，其实也是这样的，它基本上前面的积累都用不到了，它就更新它的知识和整个训练体系，把整个训练的团队搭建起来，然后投入足够的算力和数据的冷启动的成本，它就能够做出一个还不错的模型。然后接下来要拼的就是更工程的一些东西了，就是你怎么把推理的成本降下来。你怎么更好的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应用场景？你是不是要配套一些 harness 或者其他的终端的东西？这些就是后面慢慢去打东西了。所以，小米的这个呢，你作为中国这么多的竞争者当中出一个新的也不错啊。它至少如果跟小米的一些终端应用场景能结合得好的话，其实也挺好的。比如说我以前就提到过，我们下一个大的爆发式的应用场景，可能就是一个深度绑定智能手机操系统的这样的一个 AI 体验。那有条件做出这样东西的，小米是其中的一个候选。就小米虽然它不是一个特别强的研发型的公司，但是它在产品融合、硬软件的垂直整合这方面，它还是挺有经验的。所以不排除它可以做出这样的东西。那另一个我曾经提过，就是豆包，就是字节跟某个硬件厂商合作。这些都是有可能在这个领域突破的一些候选，他搞这个路线战略上是很容易看明白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重点就是小米这家公司很奇怪的点，就是他在营销方面会用力过猛，就比如说你营销这个天才少女这个概念，到适可而止，到一定程度就差不多得了就是你反正要得到的已经得到了你现在 MIMO 这个也起来了，用户也有一批了。尤其你小米本身的粉丝群体就会用的还可以，那你就接着好好做产品呗，没什么，降价也很正常。卖 token，尤其是在有直接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你去卖 token 这个事情，那最终大家还是会去判断你这个模型好不好用嘛。像刚才说的，你说我降价99%，但实际上降完之后大家一看，哎，跟 DeepSeek 差不多啊，那么实际用起来的话，可能速度啊各方面还不如后者。那这个时候，你也就是让自己的粉丝嗨一下，并不能打不开新的市场。那这个营销的效果就远不如老老实实的去提升你的产品了。那所以小米，我可以想象啊，他们肯定现在也在努力的做的事情，就是让他的手机怎么能够跟他的模型能够接起来，能够把一些体验更深植植入到他的终端体验里去，这个才是真正未来可以突破的点。所以科技公司嘛，做营销没啥。但是实力和营销是两条腿，你要匹配。我一直讲，以前乔布斯在的时候，苹果是把这个平衡做得比较好的。他那个时候营销确实很强，大家都说乔布斯有所谓的现实扭曲场，对吧？他讲一段话，大家就觉得就信了啊。但是他这个说起来是个段子，但实际上他背后啊，Apple 确实是做了很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 Mac 一代出来的时候。那其他的厂商根本做不出那种级别的全图形化的操作系统。微软花了5年以上的时间才在90年代才出了 Windows 的第一个版本，那完全就没法用，跟1984年的 Mac 一代完全就是仍然有很大的距离。然后后面出 iPhone 一代的时候，他也说5年差距，别人赶不上。那确实5年之后才有安卓能接近 iPhone 的水平。就这种事，你实力跟营销要匹配。小米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实力呢，不能说没有，但是不突出。它能做的事情，国内 OV 两家，华为都能做。我其实对小米还是有一些特殊感情的，因为我是国内最早开始做移动开发的那一群人之一嘛。2010、11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小米这家公司，但是有那个著名的 MIUI。MIUI 是安卓这个领域里面。国内的最活跃，而且大家也非常喜欢的一个 mode，替换掉那时候的，那时候还在用啥呀？用台湾产的一些安卓智能手机，更换掉变成 MIUI 之后，很多细节就确实做得更好了。小米成立之后，把这个 MIUI 收进来，然后逐步开始做自己的手机。那个时候给人感觉还是挺好的，真的有一点中国的一个小苹果起来的这种感觉。 小米学 Apple 也是学了一半啊，就是，
觉得还是他们太注重粉丝的文化，
有点，嗯，
搞法就特别是面向粉丝群体的搞法。
是的，所以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聊过嘛，就是为什么涉及到小米和华为，大家就打得特别激烈啊，大家像是这种几代的仇怨一样，其实就是两边都有一些粉圈。这个是很难崩啊，嗯，好，那下一个我们来聊一聊 DeepSeek。DeepSeek 这个话题呢，是来源于一篇公众号上的文章啊，它是Financial Times 的中文版。这个 FT 中文网啊，其实跟 Financial Times 不太一样啊，它还是相对比较独立的，在大陆运行的一个团队，当然是算是 Financial Times 的分支，但实际上跟它的英文的那个网站。还是关联不是特别密啊，很多情况下都是 FT 中文网会发自己的一些原创的东西。很多外媒在中国的分布都是以翻译搬运外网的那些文章为主，但 FT 中文网呢不太一样，它很多文章是专门为 FT 中文网供稿的一些作者写的，比如这篇文章就是的，它的标题叫做《DeepSeek 的500亿美元悖论：一家不想赚钱的公司凭什么这么贵？”啊。这个就是一个专门给 FT 中文网供稿的一个作者写的，他这篇文章呢讲了几个事儿啊，一个呢是 DeepSeek 在融资这个事情，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啊，大概率是真的是在融的，但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也给出了一些我们的判断，就是他这个融资很可能跟一般的财务性融资不太一样，不是完全一个路数，它的估值也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考虑啊，不完全是一个财务融资的考虑。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篇文章它是讲说在融资，并且它给出了一个数，就是500亿美元，也就是他认为这一轮融资很可能它的估值是500亿美元。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可能是合理的啊。后面我们会讲，就是我觉得500亿不算贵啊。但是他这个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观点，他就说这家公司不仅现在不赚钱，而且似乎看上去也不想赚钱。那这种情况下他凭什么值钱？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我们在我们三个人的小群里面也交流过这篇文章啊，你们两位也肯定看了，你们觉得怎么去判断他们这样的一个说法？
应该说他观察到了一些正确的现象，
嗯。
而且的话呢，其实就是梁文峰他们的目标要实现 AGI，这个确实是自己都说过，而且的话呢，他们是希望普惠到全人类的这种野心，背后就是从一个赚钱的角度来说，肯定会问，那你怎么赚钱呢？
对，
那梁文峰肯定是没有任何的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
对，
所以这个疑问是存在的，
嗯，
而且的话呢，站在一个普通不叫传统，叫普通商业的角度，也是该问的。正儿八经，如果是你是一个投资人，你是一个尤其是以财务回报为目标的投资人的话，你肯定会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对这篇文章的基本判断是说，哎，合理，他应该问这个问题。
嗯，
但是后面的这一段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反直觉的真相，可能是桌上最便宜的筹码。其实就是说，你掏500亿，你就有可能上桌吃饭，大概是这个意思。否则的话，你就没有这个入场券。这个我想想看怎么说法。在我看来，美国人或者说是这个 FT 特别看重 AGI 这个事情，而且
嗯，
会认为 AGI 这样的一个未来是全世界每一家公司也好，每一个国家也好，都必须要追求的，而且就是胜负守分水岭，就在这了。如果你不这么干的话，你就未来你就会输掉一切。它其实是一个豪赌，所以呢，他就认为这500亿美元就是用来做豪赌用的。我是这么理解他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他会说框架三把 DeepSeek 当成一个 AGI 的候选公司，所以这个500亿的估值是一个比较适当或者说比较合适的一个估值。
嗯，
我是这么看这篇文章的，我就是我想想看怎么说法，我觉得 绝大多数人看不懂 DeepSeek 很正常，因为他们就不是一家传统的公司。你用传统的这些
对。
逻辑去判断它，或者说想在某个你能理解的框架里去理解它，可能就有点偏差。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他们有可能根本就不是你的这个想法，而且很有意思的，就这家公司非常的不愿意跟任何的媒体接触，我可以认为它是小米的反面。就是
确实。
完全没兴趣做营销，也完全没兴趣做公关，也完全没兴趣跟外面多接触，除非是政府当中的极高层要求他才会去，否则一般的政府都根本请不动。
但是很有趣的是，这样一家不做营销的公司，它拥有的全球范围内的声望，反而是现在中国所有做 AI 的公司里面最高的。
对。
而且是。叫做望尘莫及，
对，就是他现在发有任何的风吹草动，这个国外的英文媒体是自动的会当自来水的。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对，所以才会有一个开源的项目名叫 DeepSeek TUI 都能够爆火一把。
对，这个就是属于无数的蹭到流量的案子中的一个啊。
对。
他这篇文章其实还是挺有洞见的，我觉得，他的有一个段落我特别有感触。他说，国内的很多媒体经常把梁文峰跟黄仁勋相提并论，说是 AI 的核心人物啊，都出现在《时代》杂志的百大 AI 人物榜单上。但是他认为更像的是 Linus。他说黄仁勋是典型的卖基础设施的，而 Linus 是造基础设施，然后免费送给全世界的。很明显，梁文峰做的事情更像是 Linus 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比喻是非常的恰当的。DeepSeek 的愿景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 Linux，就是假设 DeepSeek 最终建构了一个 AI 时代的 Linux，不管以什么方式，他把它授权给了全世界能够去使用，当然他自己还会保有其中的一些独特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跟 Linux 的生态还不完全一样。这篇文章里面他讲说，Linus 创造了 Linux，但是Linux 的主要的利润是被生态里面的更下游的公司，比如 Red Hat 啊、Google 啊、AWS 啊这样的公司去获得。但 AI 领域会可能有些差别，因为 AI 的它需要云端的运营成本，它不是一个纯软件，它是软件加 infrastructure。那 infrastructure 显然不是 DeepSeek 自己能做的。但是它可以帮助去搭建，他们是 infrastructure 的架构师和持续的维护迭代者，就是最终这个东西由于 AI 的敏感度啊，它很可能最后在未来的5到10年吧，至少可能是中美竞争的一个主题。这个竞争在目前还只是在卷模型的质量，在未来可能不仅是模型质量的问题了，还包括像全球的不同的区域去供给这种基础设施或者云端服务的能力，而这个呢，很可能就是我们的优势到来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当我们要向非洲、拉丁美洲这样的区域去供给这样的基础设施或者云端服务的时候，那就会直接中国的基础设施厂商跟美国的，比如说 Amazon 或者 Google 这样的厂商去竞争。那这个时候，成本、运营的复杂度，还有这个价格，都会是很重要的因素。而背后呢，DeepSeek 现在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如何让大模型能够更加的普惠。这个普惠不仅仅是说我愿意开源这么简单，而是你 run 它本身要的成本也会下降。我会努力降低这个东西使用的成本，而不是像 OpenAI 和 Anthropic 那条路就。每增加一点模型的能力，它的运营成本都会直线上升，甚至是指数上升。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文章，就是发表在 Anthropic 最新的那个4.8的 Opus release 之后，有人在推特上写了一句话说，这个 Opus 4.8比4.7到底更新了多少参数啊？1%？就他用起来，他觉得没有很大的区别。这就是之前我们节目里面我们反复讲的一个猜想，就是我认为现在他们有能力一定程度的提升现有模型的能力，但是你每提升一点，你要增加10%的参数，那么 运算所带来的算力消耗是指数上升的，那这咋办？所以他现在的办法就是，我模型可以继续升版本号，但是模型的参数量不能再明显的上升了。然后我怎么去推广呢？像这次 Opus 的4.8，他们所讲的几个新的功能啊，比如说那个有一个 workflow 的功能，那个功能其实更多的比重是在 agent 端，不是在模型端。就模型，其实你换老的模型也照样能够用它这个新的功能。我就现在已经开始炒模型以外的一些功能的特性了，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啊，就是他们要 cover 这个成本，他必须最后要走回到 DeepSeek 这样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来。这个是我的一个判断。所以这篇文章呢，我觉得几个点啊，一个是它确实有洞见啊，它有很多洞察是我在别的媒体上面没看到的。第二呢，回答它的这个标题的这个问题啊，不赚钱的公司凭什么这么贵啊？其实我要说的是，第一，500亿美元不算贵，你现在 OpenAI 跟 Anthropic 都是10倍以上的估值啊，他们也不赚钱，也都在亏钱。他们只是装作我们有希望赚钱的样子，啊，这个情况我太熟悉了。以前我们有很多同行，就是我在做在线教育的时候，当时有一股热潮做啊英语口语的一对一，啊，那是一个特别烧钱的一个业务模式。我跟我当时的财务的团队，我们做了很多的分析，认为这个业务最终就是不可能赚钱。但是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吸引了很多资本疯狂的投进去。为什么呢？他们就是说，你看我现在在亏钱啊，亏100%、100%、200%，但是我一旦占据了市场份额的30%以上，我就有定价权了，我的这些客户就会成为回头客。这些在我们当时做教育的人看来都觉得是天方夜谭，连中学的学科教育都不能确保100%的续报率或者是复报率，你一个英语口语完全高度可替代的。你凭什么说你市场份额大了之后就能够一统天下？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它给大家一种幻觉，说啊，我只要继续这样烧钱，然后市场份额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就不得不用我。现在事实上已经不是这样了。正是因为中国所有这些开源模型的存在，使得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这个故事是不太可能讲得圆的。那凭什么你有5000甚至8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估值，而 DeepSeek 这样的非常独特的一个组织，500亿你就觉得它贵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不算贵啊。我甚至觉得，如果有机会投到这500亿里面去的话，实际上你是在投中国未来的国运啊。你只要花几十亿美金，你就能投进中国的国运，占它几%的股份。这个天底下没有比这更赚的事情了。当然。具体估值啊，包括谁来投啊，投到什么程度啊，这个事儿其实现在都是谜云啊，就没有确定的消息的。以 DeepSeek 的这个风格，他不会随便去透露这里面任何具体的消息啊，甚至于他这一轮融资 close 之后，他都未必会发什么公告，因为他不是上市公司啊，他只是私募而已啊，私募是不必公开的，就是我没有义务公开我的这个估值和这个东西，除非他有绝对的必要，他去发一些通稿。我以前做投资的时候，碰到有一些特别热的项目啊，就是现在已经如日中天的某新巨头之一啊，当年只是一个普通的移动 app 的时候，啊，无数的资本想投进去，我当时所在的也想投，但我们当时知道自己没什么戏啊，但是呵呵还是要重在参与啊，跟他们谈了很多轮，然后我们跟一些投资圈内的朋友去聊，啊，我们就知道。这种热门的被投的项目，它其实是有很多选择的。它跟所有的人谈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想得到东西不同啊。跟你谈，我想得到这些东西；跟他谈是那些东西。里边肯定东西是一致的，比如说我的估值的基本范围，这个不会太离谱。但是接下来的细的条款，其实都是差距非常大的啊。所以这种东西，大家听听就好啊。就是 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可能是跟 DeepSeek 聊过的一些资本方，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不一定是最终的信息啊，所以大家听听就好。但基本上，我觉得 DeepSeek 肯定这个融资是正在进行中，大致的规模呢，比如说100亿美金左右这样的一个规模也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投后500亿的估值，这个也是比较合理的。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看看。 好的，那下一个话题，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 Anthropic，我们就顺便来讲一个 Anthropic 相关的东西，但是主角不是他啊。最近 Anthropic 整了个活儿，他们派出了一个创始人之一啊，联合创始人去梵蒂冈跟天主教教廷的高级官员，包括教宗在内做了一些沟通，然后也发了一些联合的新闻稿啊，这些。其实很正常，因为我们以前节目里面我也说过，今年不出意外的话，这个 OpenAI 跟 Anthropic 都是要谋求 IPO 的，所以现在他们在努力的去做大它的估值，让自己的估值在股市能够接受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高。那么他们现在的财务报表是不足以支撑他们现在这个估值的，所以他必须要找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来支撑它。啊，这个是他们都在做的事儿，可以理解。所以呢，也巧妙地骗取了教廷的合作啊，跟他们联合做了一把 PR 啊。但是这个事儿呢，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虽然教廷被他们糊弄了一把，跟他们一起做了个 PR，但是教廷自己的态度呢，还是比较值得玩味的啊。这个具体体现呢，就是现任的教宗啊，这个叫里奥14世。啊，正式的翻译叫梁啊，他 Leo 啊，梁14世啊，他发表了一个教谕，然后叫通谕。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就是教皇对于一个世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去发表一个教皇的通谕，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有趣的。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1891年，当时的教皇是梁13世。啊，现在这个是梁14世，那个是里奥13世，所以还挺有渊源啊。那个梁13世在1891年发表了一篇教谕，名字叫《新事》，啊，就是新的事情。原文是拉丁语啊，我都不会念。但是这个东西是讲什么的呢？是讲当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一些社会冲突与矛盾问题。这一次梁14世发表的这个呢，标题叫做《伟大的人性》。讲的是在 AI 发展的这个年代，关于人性在技术变革当中的地位、尊严的问题，其实是一脉相承的。1891年，梁13世发表的这篇新事呢，一般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啊，天主教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有个专门的词儿叫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翻译过来叫天主教社会训导。它的意思就是。本来一般天主教他是不管这些俗事的啊，他只管解释与神有关的事情，啊，与信仰、与宗教和上帝有关的事情。但是在1891年的这个通谕呢，开了一个先例，就是教宗对世俗的社会性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训导，啊，它不是教义，也不是宗教解释，它是建议。但这个建议因为是宗教权威，是教宗发表的，所以呢，也格外的有影响。啊，当年。19世纪末，那个时候呢，恰恰是资本主义借助当时的工业革命的那个势头啊，发展的最迅猛的阶段，也是最残忍的阶段，带来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劳工的安全和人权的问题。那对这个问题呢，那教宗为什么要出来发言？因为那个时候这些事情多半发生在欧洲发达的西欧以及他们关联的殖民地的区域。这些人里面有非常多的天主教的教徒，那这些人在面对这些事情，如果他迷惑了啊，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了，会带来很多问题。哎，所以教宗觉得自己有必要去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这篇通谕呢，我个人觉得啊，哪怕现在读起来，也算是有进步意义的，有前瞻性的。他讲了几块啊，他说我们认识到了这种贫富分化啊，然后工人阶级的一些困境啊，是。有认知到的啊，所以呢才会系统性的去发表这样一篇东西。这个里面重点讲了几块儿，一个是劳工的权益，就说工人呢应该是可以去组织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的，并且呢应该有合理工资维持自己的家庭生活，并且工作环境对他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然后呢，他也比较强调阶级调和啊，就各打50大板。一方面呢，他也不赞同啊，谴责了当时已经崛起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个时候强调阶级斗争啊，反抗压迫，他认为这个呢不好， 没有必要搞这种暴力的斗争。同时呢，也非常尖锐地批评了那种所谓的无节制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说你资本很强，但劳动也不可或缺，你们两个之间呢，应该通过契约。那天主教讲契约是包括法律的，就通过契约、法律和道德来共生。那这个其实也是有进步意义的。实际上，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面，那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也是逐步的缓解了这种过于冷酷、严酷的压迫，逐步的开始给予劳动阶级一定的人权和利益的分配，让它能持续的在这个体系里面去运作。而获得了政权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其实也逐步建立了这种生产体系。就像我们的体系里面，我们讲生产要素，是吧？我们生产要素里面是讲，劳动力、资本、资源，还有新的，比如说科学技术和数据啊，这些就融合成了一整套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环境下面的一种调和的状态。同时，他这个教育里面也谈到了，这个私有财产是应该被尊重的。但是呢，你虽然名义上工厂是你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但是呢，你必须要在运作当中要考虑公共利益和道德啊，你不能说啊，因为你这个是私有，你可以随便做它。同时也说国家是有责任的，国家应该干预这些经济，保护弱势群体啊，捍卫劳动者基本尊严。所以这个19世纪末发表的这个教皇的这个新世通谕啊，我觉得现在看都还是挺有进步意义的。那这一次新教皇梁十四世发表的这篇《伟大人性》，同样给我的感觉是相当进步的啊。虽然他是被 Anthropic 撺掇着搞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你仔细看他这篇教育里面讲的内容，其实跟当年的那一篇是一脉相承的。这两篇里面的一个共通的东西，其实我概括下来就两句话啊。第一句话呢，叫做"以人为本"。第二句话叫众生平等，这个当然一直都是天主教教义里面有的东西，但另外他也做了现代化的解释，在这篇新的这个伟大人性这篇教育里面，他就讲说现在 AI 发展啊有很多问题，AI 的可解释性是不够的。他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目前的 AI 系统更多是被培养而非被建造，就是我只是做了一个环境让他自己去算，而不是我有计划有设计的一点点构造出来的不是一个人类设计的建筑物，而是一个培养皿是这种概念。就是开发者只是有限的了解它的运作，内部的这个表征啊、计算过程啊都不知道，所以它是有科学盲点的。所以呢，我们要坚持的是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就是人类的发展必须是中心的，而不是通过这些还不完全确定的技术来为财富积累服务。他里面有一句话讲，他说如果这个发展只是增加部分消费，而且负担转借给别人，然后让某些区域成为另外一些区域的从属的话，那就不配称为人类的发展。就是人类的发展必须是普惠的。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很细节的，比如说里面讲到说这个 AI 啊，在表征上模拟人类，实际上掩盖了设计者的一些文化假设。他模拟人类交流的时候，可能会让一些没有辨别力的用户误以为是在跟真实的人类主体建立关系，而在这个里面会产生情感缺失啊，会有很多很多的危险。所以呢，这种伪人际关系会带来偏见，违背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所以这个是要去预防的。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啊，比如说环境啊、权力失衡啊、过于垄断啊，比如说有个别的人本来就已经拥有比较多的资源、专业知识和数据的这些群体，在 AI 的放大下，它会变得更加强势，而弱势群体会变得更加弱势，这个叫权力失衡，所有的这些，它就把它概括成一个逻辑，就是 AI 本身系统内部不透明，然后呢，这种责任分配和错误纠正变得更困难，然后又有上面说的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和劣势的话。这就是给我们提出的挑战啊！教育里面强调的是以人为中心，同时需要对 AI 建立一种可问责性，就是当 AI 出现问题的时候，如何去问责，提出了监管问题。不长啊，大概两三页纸那样的一个篇幅啊，就是也有很成熟的中文翻译了，已经大家可以搜来看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教廷的这群高级的主教和教皇们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终身的哲学家，他们研究的是天主教的神学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早就已经被现代化， 不是简单的虚幻的那些宗教的东西，它除了宗教解释等等以外，有很多其实是在研究现代的社会学，尤其是现在的这一位教皇，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天主教体系的热衷的支持者，然后很多人批评他说是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的一个教皇。非常有趣，就是现在天主教里面有一派，其实就是挺接近社会主义的。这个里面的很多认知吧，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自己体会。但我就引用一个，我认识的一位媒体人啊，就是安替啊，他看完了这个教育之后，他做了一个总结。他说，虽然教廷上了 Anthropic 公关的当，但是这个 AI 教育本身并没有受到 Anthropic 公司的影响，教育的很多部分也是和 A 社所发表的橙皮书冲突的。我完全赞同他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这个教育里面明确的反对技术中心主义，反对技术垄断，而恰恰现在 Anthropic 也包括 OpenAI 啊，在做的实际上都是极端的技术中心主义和极端的技术垄断。所以我在我们听友群里面开玩笑，我说这篇教育实际上最配得上它的，实际上是 DeepSeek。
对的，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的一个理解和一个解读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就补充一个建议啊，我认为教皇也许过2年可以真的给良圣封个圣，
对，而且，
这就满足天主教的理想了。
对，我觉得教皇他对那个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他技术的理解，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很到位，很到位。
对，因为它里面还不光是说的一些像一些价值啊这些东西，它是结合人工智能的一些背后的一些原理来说这件事情的。我觉得这个确实还是挺值得我们去看一下的。
对，我相信啊，他一定有一个顾问团去给他解释现在的 AI 的技术，然后以他们这种终生研究神学和哲学的人来说，理解它的基本原理并不困难。那虽然理解技术细节是不太可能，比如他可能会问几个关键问题，他说你现在 AI 这个大模型生成的这东西能解释吗？他确定吗？我问的问题最后如何产出这样的结果？这过程能够完全解释吗？就是你知道，研究哲学和神学，它最重要的是因果，就什么因带来什么果，这是他们最擅长的一套东西。
对的，
而恰恰现在的 AI 技术，它的
缺
因
乏，
果链接是比较弱的，
对，
它更像统计学的东西。
挺好的一个视角。
然后我们听友群里面也有小伙伴问这个问题，说这份教育会有很大的影响吗？答案是会的，因为。天主教是现在世界第一大宗教，在全球大概有接近15亿天主教教徒。这15亿的教徒呢，大部分分布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美国也有一些，但美国情况比较特殊，我后面再说。那么，对于这些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这些天主教的教徒，他们本来就会持有跟这个教育类似的认知。但是经过教皇以专门这样的通谕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之后，那么这些人在平时的生活工作当中就可以引用这样的一些提法来帮助自己。那这些人里面不乏有科技界的、法律界的，还有实业啊、企业界的等等。那么他们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实践这样的一些东西，比如这里面提到的一些关键的东西，以人为中心。可问责性，实际上提出的都是对 AI 进行监管的要求。那可想而知，在接下来肯定在欧洲会更严格的去履行一些 AI 监管啊，现在已经是这样了。然后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拉美，他们也会开始重视这样的一些对 AI 的监管。那这些东西肯定会对目前主要的 AI 输出国，就是中国和美国。会提出新的要求。我以前在节目里也说过，美国现在是对 AI 放弃监管的态度。他们坚定地认为两点：第一，AI 是它跟中国竞争当中翻盘的关键因素，唯一关键因素，所以绝不能输给中国，这是第一。第二，他认为一旦对 AI 进行监管，就会输给中国。所以美国现在是放弃监管。 所以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美国虽然有天主教徒，但它占绝对优势的是新教。新教的伦理是美国立国之本。那新教这个东西跟天主教就不太一样了。新教讲究每个人都可以解释教义，啊，你认为上帝是什么样，你认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它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所以也给了美国的企业界政客们他们绝对的自由。比如说我犯了错误，我只要真心的忏悔了，就不是事儿。所以美国受到的影响呢，我觉得会是有限的。这个教皇的东西对美国人啊，但是也会有些影响，因为美国也有一些天主教徒，比如美国非常著名的肯尼迪家族就是天主教的。好的，这个话题我们也先说到这儿吧。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聊聊华为的套定律。这个发表出来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件事
首先是看不懂，然
儿？
后呢，稍微从某些类别的科普的介绍呢，稍微搞懂了一点，大概就是说，在没办法降低这个芯片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多少微米还是多少
纳米。
纳米的这个制程之前，想办法用别的技术去提升芯片的效率。就这是基本的逻辑嘛，但是呢，他把它变成了一个定律。然后我去看了一下，然后我在小群里面就说，这最多算是一种方法论吧，就是解决一种特定问题的思考方向。那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呢，这种方法论也不新鲜啊，就是很多年前这个芯片早就不是平面二维的芯片了，早就是三维的分了很多很多层多层叠加的芯片啊，就我们当年学电子电路、数字电路设计的时候就已经了解这件事情了呀。只不过我们不可能，就是如果不是这个专业的话，当然不可能了解这么深。但是这个事情是很早就知道有的，所以我说实话，确实不知道这个套定律到底有多牛，或者说到底有多创新，这真不知道。
对，周围有两类啊，一类是这个消息比较提气，对，比较提气是第一个呢，是对美国的这种限制的一些回应吧，就是不光是像升腾呀，我们自己的一些 AI 芯片，对，其实现在中国有好多家，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些方法上、工程工艺上，也能够积累出我们自己的一套原创性的一些东西。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对，那当然，那个学术圈子里面其实也会传的比较多，对，因为像我们所有学过计算机的都知道摩尔定律这件事情，对吧？英特尔和当初他们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写到教科书里面，对，那这个呢，一会我估计李老师可能会详细的来分析一下的，对，那我们当时那个本科时候都是伴随着摩尔定律。它的那种用一个散点图绘制一个曲线，对吧？它其实是一个经验上的一个拟合。对，那现在呢，其实也是希望中国在这一块，我们自己希望提出我们的一些努力和我们最近这么几年的一些总结。对，另外呢，一个还有一些就是那些，就是感觉挺酸酸的感觉，对吧？说啊，我们怎么能够提出这种东西呢？对吧？然后说你这个好像是很夸大了呀，对吧？甚至是非常讽刺的异样怪气的去说这件事情。对，那当然我们看到那个正面的其实还是挺多的呀。对，其实还是在说我们自己的一些努力，对，在这方面取得的一些好的一些实践吧。对，因为我是觉得工程这一块，对，其实还是要靠具体的一些实践，以最后你能不能够做出东西来说明最后的一些问题。对，这是我在我这一块的一些感受。
对，关于这个定律两个字啊，我们在开始讲这个套定律之前，我先附赠一个名词见尾吧。
好的。
就定律这个词，大家会发现，定律在英文里面叫 law，就跟法律那个词是完全一样的。叫什么什么 law，什么什么定律的，其实蛮多的。但你会发现，这些定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会把牛顿的力学三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这些称为定律， 但是我们也会把摩尔定律这种东西叫做定律，还有更不那么严肃的，比如像墨菲定律，大家听说过吧？Murphy's Law，它的表述就是事物都会走向最糟糕的结果啊。其中一个表述叫做，面包落地的时候，黄油一面朝下的概率跟你的地毯价格成正比，就这种东西也被称为定律。这些东西都一样吗？其实差别非常大。物理学定律或者叫自然科学中的定律，它是非常严格的。一般来讲，必须要满足可量化、可重复检测、可预测啊，然后适用边界非常清晰。比如牛顿力学三定律，它只在低速弱引力场才有效，是吧？然后被修正也不认为它错了，因为它在，它所适用的那个边界之内，它仍然是一个最好的近似，而且计算很方便。这种也会被作为定律。这些东西是非常稳定。数学化、可检验、可预测，这种才叫真正的定律，是吧？那后面我们讲摩尔定律。摩尔定律说，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每隔18个月翻倍，这东西叫什么定律啊？这个18个月是准确的吗？不准确。翻倍是准确的吗？也不准确。然后这个甚至于集成电路上单位面积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完全可测，它没有严格定义。因为随着集成电路的技术发展，你没办法说得很清楚它到底多少啊，这个东西里面是有些模糊系的。那这种东西其实更准确的讲法呢，它不能叫定律，它只能说是一种产业的技术趋势，或者叫做产业的经验曲线，最多如此了。那把这个也称为定律啊，叫 Moore's Law。那大家形成习惯之后，也就这么认了啊。然后，墨菲定律就是凡是可能出错的事都会出错，它的本质就是这个。这种其实更像什么呢？是一种心理暗示或者一种社会讽刺类的一种格言或者启发式的一些段子。但这种东西呢，也被称为叫 Murphy's Law 啊，墨菲定律。所以这三个大家比较就会发现层层递进啊，就是越来越离谱。其实跟最开始的万有引力这完全就不是一码事了，然后我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啊，就是这个最喜欢用叉叉叉 law 的这个就是美国人。我们上面说的后面两类啊，Moore's law、Murphy's law，通通都是从美国这里来的。我猜想啊，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成立的比较晚，而且成立的时候非常强调法治立国啊，对法律的崇敬是非常的根植在他的教育体系里面的。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啊，这个 law 啊，law and order 是他们至少在口头上是非常尊重的。所以呢，在大家去讲一些事情，或者在辩论，或者在想著书立说的时候，人人都想立法啊。定律跟法是同一个词啊，含义也类似啊。什么 law of nature，动不动就是把这个搬出来，所以他们特别喜欢发明创造一些新的 law。所以，当他们去发明并使用 Moore's Law 这样的一种观点的时候呢，没有人觉得很奇怪，大家很顺理成章就接受了。啊，虽然认真研究的时候也会表达出，哎，这个跟牛顿的那个 Law 是不完全一样的，啊，大家也知道，但是他用起来他就无所谓了。所以，美国人经常会很夸张啊。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就美国小学生啊，班上面的类似于我们的班长或者生活委员。但是他负责管钱啊，班上的一些小经费他负责管，然后这个岗位叫什么？叫 treasurer，就是英国的司库大臣那个词。就美国人特别喜欢这种很夸张的讲法啊，这个 law 也是类似啊，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呢，这次我也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个 TAL 定律出来之后，美国那边啊说英语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不解或者是疑义啊，或者觉得你太夸张了，没有，有这种感觉的都是中国人，啊，说你这个也配叫定律吗？这都是中国人，美国人几乎没有人有这样的说法或者是认识，他觉得很正常，既然有 Moore's Law，为什么不能有 TAL Law 呢？对吧？这很正常，所以这个事儿刚出来的时候，我也在群里边跟我们听友讲说，我不是很喜欢什么都叫定律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但我并没有那么反感，因为我的观点很简单，既然 Moore's Law 大家都接受了，那 TAL Law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所以下面的讨论呢，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假定下，就是我们先不纠结这个叫不叫定律了， 我们就先假定啊，它就是类似于 Moore's Law 这样的一种，行业经验曲线或者行业趋势或者行业方法论。但是呢，既然你可以叫 Moore's Law，那说实话，涛定律的内涵和外延比摩尔定律要丰富得多啊。如果你认为 Moore's Law 没问题，那涛定律也更加的没问题。然后呢，简单的说一说我对于这个涛定律的一个理解。首先，我看到很多的中外的媒体，还有一些相关的人在发表的一些解读啊，他们都过于聚焦这个涛定律里面的一个东西，就是 logical folding，就所谓的逻辑折叠。但是你仔细的看他们华为的新闻稿，以及后来发表的那篇论文。它里面讲这个涛定律，实际上包含了四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内容。哪四个领域呢？是器件、电路、芯片和系统。器件就是指的那个集成电路里面的晶体管、电阻、电容，它们之间的一些优化。电路是指这些细节之间的连通的方案。chip 是芯片以及它外围的封装。system 是芯片以外的系统跟芯片打交道的过程，所有的这些融合在一起，这是华为在努力做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我们不只卷芯片本身，不只卷芯片里面的制程，而是把整个计算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我只要这个计算体它最终产出能够更好，性价比更高，它就是值得的。为什么只去卷芯片呢？所以它的内涵其实远远超过了那个 logical fold。Logical Fold 只是芯片里面的设计当中的一条技术路线而已，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要说明的点。第二个呢，在这次的公告里面，它是提到了一些数据的，这些数据包括它之前用这样的一套方法论已经设计交付了几百款的芯片，然后这些芯片在过去几年里面什么状态，今年秋天要发布的一个新的芯片。是什么状态？明年、后年一直到31年发布的芯片会什么状态？比如他提到，在31年，按照这个技术路线所做出来的芯片，它等价1.4纳米的先进制程技术，这样的一些数据都有。我看到西方媒体最快的做了详细报道的是路透社，路透社发表那篇报道其实还不错，它虽然带着一贯的西方媒体的那种狐疑的态度啊。他说："这个华为的数据是他们自己发布的，未经第三方的验证。但是它里面并没有说华为在造假，因为毕竟有很多东西是已经发布、已经证实过的东西。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一个趋势啊。在这样的一些报道里面呢，它都避不开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点几纳米、2纳米、3纳米这样的一种尺寸。大家去讲这个 logical fold 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尺寸。"但实际上，我们在节目里面早就已经讲过啊，就是大概自从10年以前开始，几个主要的芯片的制造厂商，那现在世界上最主要的其实就是三家，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他们从10年左右以前开始，他们讲的工艺制程的那个所谓几纳米、几纳米，就已经不是真的几纳米了。这个有公开的技术资料，我去查了一下，比如说。台积电的 N7 这个工艺，它号称是7纳米工艺，它叫 N7。这个工艺呢，它的几个关键指标，就是这个芯片制造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尺寸的指标，比如说接触山的间距，最小的金属间距，还有一个最细的指标，就是典型的山脊的长度。这些指标里面没有一个在20纳米以内，它号称7纳米。但是它的接触山间距是50多纳米，它的最小金属间距是40纳米，然后最小的那个就是典型的山脊长度是大约20纳米，但是它把它称为叫7纳米的工艺。然后它的现在比较成熟的就是 N3 就3纳米的这个，它的最小的这个山脊长度也有12到15纳米，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在物理尺寸上。现在没有人能够突破10几纳米这个限度，但是他们已经把它称为5、3、2、1这样的一些尺度了。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台积电这么搞了之后呢，其他的英特尔啊、三星啊都开始跟进。 比如说英特尔最搞笑的，英特尔以前有一个叫十纳米的工艺，这个十纳米实际上是一个28纳米的工艺，但是它把它叫十纳米。然后听到这个台积电的工艺的这些指标之后，它对标了一下啊，我跟台积电的那个 N7 差不多，我现在就改名，把这个十纳米改名叫英特尔七。然后它以前的有一个叫7纳米的工艺，跟台积电对标之后改名叫英特尔四。啊，所以这些。几纳米几纳米，我觉得大家就听听就好了。就是普通人根本没有必要去深究这个里面具体的物理的宽度。那它为什么叫7纳米、3纳米呢？其实本质上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换算。比如他认为说，我对标一个标准的，比如28纳米的成熟制程，那个是正儿八经，真的是物理尺度在20几纳米这个范围内的。对标它啊，我在单位的。面积之内能够容纳的晶体管的数量，或者说计算的能量或者能耗比等参数，达到了一定的指标，比如说是28纳米，超过了1倍，那我就称它为14纳米了啊，类似这样的方式去换算。而台积电在这方面呢，是做的特别的激进啊，所以三星跟英特尔现在都逐步靠它，就是你说多少，我跟你类似的指标，我就叫多少，这是一种典型的商业竞争而已。在大家看各种各样的解读的时候。我觉得有几个点啊，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不要只看这个 logic folding，这个只是里面的一块东西里面的一个路线而已。第二呢，也不用太纠结于几纳米几纳米啊，这个不是最关键的东西。那么 Tao 定律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不要去追这个几纳米几纳米的这样的几何上的密度，而要去追实际计算能力。那么实际计算能力怎么体现呢？Tao 定律的核心就是讲以时间维度来做这样的计算。时间维度有两个关键指标，一个是计算速度，一个是延迟。就是 Tao 定律的核心是怎么让整个计算体系，它已经不是看一个芯片了，它是看一个机柜。那这个机柜里面有一个计算系统，计算系统是若干个板，板上面有很多的芯片。然后板上面的芯片之间和板和板之间，机柜和外部通过光纤去沟通、去通信的时候，在整个计算体系输入和输出之间，它的延迟、它的计算速度效率啊，通过这个时间指标来表征我的整个制造工艺。我不再去卷什么几个纳米了，我以后要推出一套新的指标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做什么样的计算，它的速度。啊，它的反应时间，它的延迟，那我所有的设计都要围绕去降低这个延迟，去提升最后输出的速度。它是建立了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它跟摩尔定律相比，真的是一个换代级的定义。啊，当然这个定义目前我们还只能说它是华为的野心，还不能说它已经是行业都共识的一个标准。那能不能成为行业的共识的标准？第一，看今年秋天，华为拿出的芯片是不是足够强；第二，看未来几年里面，在一些不确定的领域，华为是不是能有关键性的突破。这些领域里面非常有意思，我去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些分类和小研究啊。其实，在整个这个论文里面，哦，这篇论文也很有意思啊。这个论文是华为的何庭波署名的一篇论文。这个何庭波，我其实很早就知道这个人。他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硕士还是博士毕业，然后加入华为，在华为30年了。啊，这个本身就已经很罕见了。然后他从一个普通的芯片工程师开始，一直做到现在华为芯片线上的一把手。这个也说明华为是一个真的在技术文化上面很特别的公司，这个不容易的。华为做芯片也不是最近10年才做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实际上，在90年代，他们就自己做芯片了，啊，只不过那个时候做的是通信设备上的芯片，啊，后面我会简单提一下，他们提出的一些技术路线，很多东西跟他当年做通信的芯片是一脉相承的。比如，他们有一个概念，就是怎么缩短芯片和芯片之间的通信的延迟。那怎么做呢？他们的一个思路就是尽快的把芯片输出的数据转成光信号，接光纤。就现在一般的做法是，芯片封装的地方还是一些数据信号，然后整个板上面，一个板上可能有8个、10个芯片， 然后在板上面出来的接口处再把它转成光信号，然后连通光纤。然后现在华为一个想法就是直接在芯片封装的旁边就放一个光电信号转换，从芯片出来的就直接变成光信号，跟其他的芯片和板以外的部分都通过光信号来传输，这样会极大的增加它的带宽，降低它的延迟。这种很魔改的风格就是他们以前做通信芯片积累的一些东西。然后这篇论文很有趣，它没有发表在大家都知道的那个预印本网站那个 archive 上面，它发在了一个叫 China Archive 的网站上。
也挺好，
这个网站是什么呢？是中科院的预印本网站。
挺
我以前
好。
还不知道，这个王老师应该知道，这个网站多久了？是不是最近才出来的？
也不是完全最近，应该有几年的，我感觉，
我觉得可能国内啊，接下来真的，尤其在 AI 啊，然后这些发展特别快的一些技术领域啊，可以多重视国内的这样的一些网站。这次华为这个就非常典型的华为风格，就没有在外网发，就直接只发在自己的这个 China Archive 的.org 上面啊，中科院的这个网站。我看这个论文里面，他提到的技术路线其实是挺多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搜一下，或者找个 AI 让它去帮你做一些研究。这些技术路线里面，大部分不是全新的，不是华为发明的，或者甚至可以这么说，大部分都是业内很关注、认为很有前途的一些技术可能性。但华为的强的地方在哪里呢？它把这些大家都觉得有希望，但是大家都觉得很难的东西，已经开始做深入的研究，并且有很大的投入。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就是现在全球的技术行业，做芯片的这个行业，其实都知道这些东西。华为发表出来之后，大家看了一下啊，虽然名字不一样，但大概知道哦，这个是哪个领域啊，是哪个方向啊，谁谁谁曾经探索过，多半都能说出这么个东西来。但是，国外的主流的研究都没有在这里面做大的投入，为什么呢？因为国外现在可以继续卷那个几何尺寸嘛，他们有先进的光刻机，可以做更细的几何尺寸上面的堆叠，那么他们可以先去卷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国内华为这条技术路线上面，他们能卷的有限。我们受到制裁，我们有很多东西现在暂时跟不上，可能还要若干年才能够追平他们现在的状态。那华为找到的这个路径就是说，那与其我现在卷这个比较慢的，我不如先把你们顾不上的东西先做起来啊。那换句话说，就是他现在在做明天的东西，其他人在卷今天东西的时候，我因为这边没材料，我卷不了今天的，我就先开始卷明天的。这个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个意味着可能5年或者10年之后，当先进光刻机、当几何尺寸的堆叠已经达到极限的时候，国外的这些厂商也要回过头来卷这些明天的技术，那个时候华为就有先天优势了，它就有先发优势了，光专利都能够你吃一壶的。而到那个时候，今天的光刻机技术我们肯定也差不多追平了，这个是非常，就是只有非常 powerful、非常有力量的公司才能够这么干，因为它本质上是在赌一个长线的投资。所以这也解释为什么我现在看到大部分说英语的、做这一行的人看到这个东西都没有觉得特别的意外，他们只是说，哎呀，这些东西华为到底做到什么程度了？他们很好奇，因为这个是明天的东西，他们也只想过但没做过。那华为做到什么程度了呢？这个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啊，但是可以猜啊，我的猜想是这样的，我认为这些路线里面的大部分，华为已经做到了可行性没有问题，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果的状态，否则它不会公开出来的。公开出来意味着我不怕你知道吗？对吧？就是今天宣布了套定律，意味这个套定律已经不再是商业机密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大家的东西了。意味着啥？意味着我已经站稳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有信心、有把握了。但是还有多少坑不好说。这个可以从一个侧面瞥见一点端倪，什么意思呢？他这次讲了华为的5年计划，讲到31年为止，就是他 从现在开始，27、28、29、30、31，每一年会出什么样的东西，它都有计划了，说明这些东西的底层它基本上有数了。但是31年以后它就没提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后可能会用到一些现在还没谱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方法论也好，这个套定律也好，它至少在未来5年对华为来讲是有效的。但再往后，这里面的东西是不是还有更高的性价比？比如说这个 logic folding。它是一个多层堆叠啊，多层堆叠。以前大的堆法就是堆密度啊，我在有限的密度里面多层堆堆起来之后，它的密度自然就上升了。但是华为现在做的多层堆叠不只是简单的多层堆叠，它还需要去设计不同的层之间的位置的对应关系。比如说下面一层有几个关键单元，第二层有几个关键单元，然后这些单元之间呢，需要让它们两两之间的距离最短的话，那么这两层堆叠的那个方向。每个关键单元所处的位置就要专门设计，这样它可以就像一个虫洞一样啊。以前是我在一个平面的电路上面要跨越整个线路啊，绕半天一条线才能够绕到我要去的地方。我两层堆叠的话，我可以把这两个地方就放在一起，上下直接就可以连通啊，这个就可以缩短时间。但是套定律的这个含义就表现出来了。好，这个思想没问题，大家都懂，但是这个思想需要什么？需要两个关键条件，第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EDA 软件。现在的 EDA 就是这个线路设计的软件啊，它多半还是以两敌为主的，就是在平面上进行设计，如何布线啊，如何让两两之间距离最短等等，都是这些问题。那如果变成三维之后，堆一层、两层、三层、四层，然后还要它在整个三维区间里面去寻路啊，这个在三维体里面两点之间距离最短，这个就需要非常复杂的。算法去支持这样的 EDA，现在市面上还没有啊。华为是在研发的，但到什么程度不确定。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是，这种层数堆得多了之后，它的散热是很大的问题。你堆到一定程度之后，它的能耗比和散热可能就不划算了。那再往后就要走新的路线了，这条路线就走不通了。这个很正常。那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认为现在华为还没有完全的把握。他认为目前这条路径未来5年是够用的。31年之后，是不是仍然能够继续的走这些路线？性价比是不是还 OK 就不确定了。啊，那这个就是要持续去投入的。但是到5年之后，很可能我们 EUV 啊，就是现在他们卷的几何尺寸的那条路线也追上来一些了，那可能就有新的机会发生了。这个也很正常。所以大家去看待这个事情啊，就是我认为今年去公布这样的一个东西，对华为来讲。第一是意味着它不再是秘密，第二是意味着它对未来的一个计划已经有相对比较可靠的一个把握了。另外还有一个小花絮，就是今年实际上是华为挺有意义的一年，就是华为2025年的全年的营业收入达到了8809亿人民币，8000多亿人民币，这个是它公司历史上的第二名，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什么呢？最高的是2020年，华为被全面制裁是2019年。2020年是他把库存耗尽，走完他那条路线的最后一站所取得的巅峰成绩。2020年的全年收入是8914亿，比去年要高个大概100亿左右。那8000多亿里面的100亿没多少了，1点几%。就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只要比去年多个100亿，它就是公司历史最高了。所以今年是它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年份。简单总结一下啊，就是套定律实际上包含的内涵和外延是非常广泛的。它不只是芯片里面的工艺，还包含了芯片设计的理念、芯片的封装、芯片与外围的通信，然后整个系统的优化。它最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就是替换摩尔定律。给出了对计算系统的规模和质量的一个新的评价体系。那对未来的影响，如果这条路线真的如华为有信心的那样的话，那么它在未来5到10年的时候，会为华为建立一个未来的先发优势。啊，这就是它最大的意义。这就是我对它的一些理解和解读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确实是明白了很多。其实我倒觉得它不叫定律，它更像是一种技术范式，一种
对，
新的技术范，甚至是叫 计算体系架构的技术范式。
对，我觉得更精确的也确实是这样。
那就我觉得是华为公关那边有问题啊！你要吹，应该吹个更大的牛啊！你不能够只说一个什么定力啊！
我觉得这个挺体现华为的特点的。华为就是我先要追上国际先进水平，然后又在这个赛道上超越它，所以他们觉得我现在已经可以考虑去替换摩尔定律了。他会比较担心，如果我提一个刚才老庄说的计算体系架构范式的话，大家会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有的人会觉得它很牛逼，有人会觉得它没有摩尔定律牛逼。我不如提一个套定律，确保替换摩尔定律。我猜想啊，可能有这样的一种考虑，
有道
行
理
吧。
啊，对，因为我觉得这种协同优化的这种新的范式，它的价值和意义要远大于一个点上的一些东西的，
对，而且华为有个很独特的优势，因为它做通信出身的，
对，
所以它能够把整个机柜作为一个总体来规划和设计。
来看，对的，
这个能力是 NVIDIA 没有的，
对。
就是 NVIDIA 它涉及到光通信的这部分，它只能委托别人来做，但是华为不是，华为甚至可以做板上的光通信，这是它很擅长的。
对，确实。
所以简单的说吧，我觉得我们可以谨慎乐观，这个仍然是非常艰难的一条路，这个是肯定的。但是至少现在找到一条新的路。而这条路呢，它同时具备了第一，行业都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路；第二，行业并没有很认真的投入和试过，华为先去试了，这就是典型的高风险高回报。如果你试出来了，你就是未来的王者；如果你没试出来呢，那就看你能不能从这个试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些别的有价值的东西，那也是值得的。华为现在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它反正也有足够的现金流啊，可以支撑它一个很高的研发投入。根据这次的发布，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信心的，不然不敢去吹这么大一个泡泡啊。一切很快了，就反正9月份就能看到了啊。这个新的芯片到底怎么样？出来之后，大家一个是会去测速啊，另一个肯定会有人去拆解那个芯片的。
期待期待，
好的，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这些啊，看看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
大
谢大
家。
家，
嗯，
拜
拜拜。
拜，拜拜。